欢迎收听这张谈天。之前读了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是马修沃克的书，但读了以后就感觉有种屠龙之际，不知道怎么用，因为里面有很多机制的解释，有很多科学事实，但要把它跟我自己的睡眠实际状况联系起来，还是有中间有很多需要填补的空隙。那我先谈一下我自己比较关心的这个话题。首先他书里面说到酒精会使睡眠碎片化，那我自己喝酒，偶尔喝啤酒，或者有些人说喝红酒可以提高睡眠质量，但我喝的是甜葡萄酒，就是匈牙利的贵腐，喝了以后可能是我喝的量太多吗，我反正就喝了一杯吧，就一两百毫升嘛，然后就会造成跟啤酒一样的影响，就是会睡不好，就是会减少眼动期，而但是减少眼动期的话我平时也会减少，比如说有些时候睡觉之前吃了太多东西，半夜睡觉的过程中胃部吸收水分，你半夜起来上厕所，然后可能如果你是四五点钟起来的话，可能最后那一圈的眼动期你就没有睡，但酒精的影响比这个还要深，酒精可以造成快速眼动睡眠的选择性清除，那等于说它不只是让你少睡了最后那点眼动期，而这点眼动期不是说它只占了整个睡眠的15%到20%，但其实它是你整个夜间睡眠眼动期的可能40%到60%，因为最开始睡的时候都是深睡和浅睡嘛，到后来你才会有眼动期一轮一轮的再开始。酒精比这个还要严重，因为你减少眼动期的时候，像我有时候就会睡回笼觉，如果是在学校的话，那可能高中就一直在睡觉吧，印象里。眼动期其实它跟梦是两个意思，但是有重合的地方，这两个概念不知道怎么区分，就像我不知道如何来说睡眠，它我们只能说它的功能，但不能说它的目的或者原因，或者说科学史上至今都不知道人类为什么需要睡眠，这种解释是在什么层面得到解释，是有点哲学意味，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用说理的语言去说，暂时也先提出来这些术语吧，不管是眼动期还是 REM 或者非眼动期睡眠，以及睡眠过程中的心率变异。心率变异这个术语对我来说是连着静息心率啊，或者交感神经这几个术语，因为他们都跟运动也连在一起。你比如有些人建议睡眠前应该要正念呼吸，达到完全放松的状态，副交感神经就会被活化。运动比正念更好的地方是，运动虽然由交感神经主导，但运动后身体完全平静，副交感神经就获得主导权，那就可以睡得更好。那像交感神经和睡眠剥夺这也联系在一起，睡眠剥夺影响心血管健康的机制有很多种，但它们似乎都围绕着一个常见的罪魁祸首，即交感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是个具有强烈活性化、刺激性甚至煽动性的系统，它可以在几秒钟内在全身发动原始的战斗或逃跑压力反应，就像一个有实力的大将军千军万马一样。交感神经系统可以在身体的各种生理分工，从呼吸、免疫功能、应激化学物质到血压和心理中发生作用。这段话就让我想到以前有篇文章说，在自然界长大的人更容易维持拔腿就跑的本，因此他们更容易在急诊中苏醒过来。那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交感神经系统更加活跃嘛，那可能也有其他副作用，但总之就事故以后在自然界长大的孩子据说是能够更快的苏醒过来。运动的话就是还是要至少10点以前嘛，在10的话你可能喝水，然后就或者太心脏太活跃，你可能一开始就睡不了，我可能现在都11点20分都已经睡着了已经，对，现在最近睡眠状态还好，就把它固定规律化下来，睡前可能偶尔做一些拉伸，或者醒来做一些拉伸，但是早上做拉伸还痛呢。那连着睡眠剥夺，那还有一种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据说是货车司机患这个症特别多，那这些当然可以通过手表来觉察并诊断。现在就是跟阳光有关，比如这本书里面建议老人早上要戴太阳镜，以及 在房间里要做一些设置，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老人其实需要的睡眠比较少，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老人也需要好好的睡眠，但是问题在于老人需要同样多的睡眠，只不过他们不能产生这么多睡眠。虽然快速眼动睡眠在整个中年时期都保持高度稳定，但深度非快速眼动睡眠的下降在20岁末尾和30岁出头就会出现。当进入人生中的第四个十年时，深度非快速眼动睡眠的电波数量和质量会明显降低。进入40多岁的后期和青少年时期相比，老化将会剥夺你 60% 到70% 的深度睡眠。这样的话就是你晚上在床上待了8小时，经常有1到1.5小时的清醒时间，那在夜间去洗手间的时候绊倒、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会很高，需要设计一下整个夜间路线的灯光。我在学校里睡觉碰到几个问题吧，一个就是那初中时候一定要你强迫你睡1.5小时，这就太长了。大学宿舍的话，因为有人要晚上要在学校里打游戏，然后半夜里就很吵。后来戴降噪耳机的会导致低音栓塞了，就耳屎堵耳朵，然后导致中耳炎，这也是个麻烦。那现在我都会注重各种细节，包括晚上的时候把灯色温调高，不躺在床上玩手机。白天尽量像之前说的多运动，让自己累一点。当然如果你运动好之后也要注意防抽筋。夏天的话除了蚊子还有整全身燥热，也是会影响我的睡眠。然后我现在那做这期节目也是要想着如何预备夏天的睡眠。当然燥热的话就男性而言还可能跟月相有关，寅月也就是从新月到满月之间时，男性容易睡得比较不好，女性则不会受月相的影响。这其实还跟月经就关系挺不一样的，因为不是有种说法说男人也有月经吗？那可能大概指的是这个意思。那我没吃过安眠药，我就算喝酒也不是用来助眠的。安眠药和这些药品的话，照这本书里的说法，如果你将自然的深度睡眠脑电波活动与现代安眠药如安眠或右左匹克楼相所诱发的睡眠脑电波活动相比较，会发现安眠药诱发的睡眠脑电波特征是有缺陷的。这些药物引发的睡眠脑电波缺少幅度最大最深的电波，除了这种情况以外还存在着许多有害的副作用，包括第二天的嗜睡、白天的健忘、夜间无意识的做动作，以及有可能影响运动能力，例如驾车的白天反应时间变慢。就我想到就 Tim Cook 在去苹果面试的时候就喜欢吃那种能量棒，就有这种吃东西来增强精力的文化。像美国就是会有这种东西，比如说学习鸟类，因为白冠带鹀它是一种长途飞行鸟类，能够在一年的迁徙期中完全不睡觉。这是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些科学事实，我只说了很少的一些。它更多的那些解释，比如说把阿尔兹海默症和淀粉样蛋白积累联系在一起，像这些解释吧，我就读不懂或者感受不到它跟我的关联性。我会比较喜欢眼前就唐老师那本书，他谈梦的那几章就也会贴切一点，但是我也还不是读不懂，我先读一下，然后以后自己回来听的时候可能可以理解。就首先是104页，通过象牙之门和牛角之门的梦，梦与人的身体同在，与生命同在，久远古老的仿佛永恒。那这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里面就说到，就哺乳类和鸟类是做梦，但是可能爬行类是不太做梦，因为他们没有眼动期睡眠。而人类的眼动期睡眠，明明人类所需要的睡眠比有些动物要少，但是我们的眼动期睡眠比他们多得多。生物演化要到怎样的身体、怎样的脑部构造或者说神经系统才会有梦的发生，这道有梦无梦的界限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但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家里猫狗是做梦，比较激烈忘情的梦应该是追逐猎物，它在另一个世界里快速奔跑还高声吠叫，像是想起来某些遥远很久没做过的事。只是传到我们现实世界，我们看到的只是四只脚抽搐般的微幅抖动，以及梦话一样的间歇咕哝不清声音。莎士比亚讲，我们是用与我们的梦相同材料做成， 这也是相当现代的讲法。博尔赫斯非常喜欢这句话，我也以为他说的恰恰是梦最迷人的地方。而且注意，他把我们的梦置放于我们之前，倒过来，仿佛有更深的时间来历。真正耐人寻味的，让记忆持续不随梦醒消失的，还不是梦这样一个世界的如此可思议，不计从何而来，极其陌生。相反，是我们对这样一个理应很陌生，没进入过的世界，有一种很奇异的熟悉和镇定，一种几近无可怀疑的联系感觉，乃至于一张完全不一样的脸，我仍知道或认定他就是谁。一个长得完全不一样的城市，我仍知道自己就站在台北市民里，我依稀仿佛记得辨识得出来它构成材料的出处、来历和原型。即便在梦里它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变了形的，这些材料包括我才坐着的事和刚见过相处的人，也包括我不知多久没想起以为已然遗忘了的事和人，可能还包括基于这种理由我不去想而且已经成功让他们从未发生过、没认识过的事和人。凡此梦的真正时间图像，于是总是我们一整个人、一整个生命。即使梦的情节本身是几个小时、几天、一天之内的事，但隐藏着某种我们一整个生命的一次重组。而且这些久远的材料不必回溯、不易寻，他们好像就在这里，没离开、没遗忘，他们好像就是现在。梦的变形是另一个太有趣的东西。梦中的我们很奇怪，对此并不惊讶，会惊讶的是清醒过来，回到原来世界的我们。他们因何发生？会是什么意思？何以森严无可逾越的形式再次可以如此自由，可以这样交换？如此说来，生命是什么？我的存在又是什么？我做过统帅，做过手中的宝剑，做过跨越60条河的大桥，我曾在水墨间被施过魔法，我做过一颗星星，做过一道光，做过一棵树，做过书中的一个词语，开始时还做过一本书，我曾是孩子，一个姑娘，一簇灌木，一只鸟和一条露出海面的无声的鱼，当然还有庄周，他做过一只蝴蝶。此外，这个做梦的申博，他无声的眼泪哗哗化为清脆声音的一大把珠玉，还有梦中那首很美的歌，可以像申博，像是你我这样平凡踏实，可能还很拘谨的人，在另外那个世界里竟然如此富想象力而且轻盈。这是一个我并不知道的自己在那里醒过来，还是真有某种精灵之类、圣人之类的另外神秘力量造访我、进入我们，并借由我们说出话来。我们读卡夫卡的蜕变、奥维德的变形记，读神话里变在各种奇异变形之物，像是长六根象牙的白象或各种兽类身体的人，我们无法不注意到他们越早期越多、越大，而且狂野、自由不惧，有些甚至难以复原为图像，也就是更多发生于人们对梦更相信、更不加质疑的时日，或者说梦和现实界限更模糊、梦境和现实世界交扰重叠的那种时日。我们可以平淡地说，那是因为被前人写进用尽了，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极可能直接源自于人的梦境，各种璀璨夺目的梦和令人畏怯的噩梦、梦魇，以及人从做梦得到的启示、学得的可能和其模仿，而不是人白天里的一个一个凭空想象和创造。他们的变形幅度大小取决于人对梦的信任和投入程度。所以博尔赫斯说，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不知道是否科学，这就是梦乃是最古老的美学活动。这里我们要持续说下去的是，这些梦的构成材料，这些在醒着的我里面暂停的、戛然终止、堆放的、乃至于深埋不见天日的东西，在夜里像被施了魔法般，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活动起来，并且进行下去。两个世界在光与暗之间做了交换，让未曾发生的发生。所谓的未曾发生，就是未来藏在事物内部的一种可能。这使得梦的基本时间感、时间暗示非常有趣，不是过去，而是指着未来，不像回忆，而像预演、预兆。仔细想想，可有过一个没有我、我离开现场片刻的梦吗？好像并没有，也难以想象。梦应该是很彻底为我，就是我一个人的梦。就像莫德莱尔说的，人的梦乃至于幻觉、幻境都由他已有的东西构成，没有超出他之外的东西。也许正因为这样，梦的外形像是小说，有人有事，有地有时有物，但我们感觉梦是诗是歌，我从头到尾在场，我就站在其中心位置， 是梦的唯一主体人物。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意识到，世界是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更像是图像而不是客观实物。梦以此直接联系着我的最终神秘性，我无可遁逃的个体生命和世界再无中介的一对一紧张关系，一种逼视，一种揭露，即所谓的命运。这也是宗教的所由来的原初之点。至一刻，我以一种比清醒时更决然一生的样式出现在自己梦中，也许一样的在人群中行走或与人平常的谈话，却带着比醒时我更热切的好奇心，以及一种时时自私自省的感觉，好像更想看清楚东西，更要记住东西，比对于我们白天里的惯性漠然。梦总是给我们一种有事情正在发生的习意感觉，或说这样一种基本意识，所以更多时候它像是一个行程，一趟旅程，我们是去到甚至是进入。当然希腊人也甚早开始怀疑梦，也许这就是对于梦的前行的尽头，对一个无法确定的东西非要确定它、定牢它的必然狼狈和缓缓纠正。奥德赛这部史诗里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解释或猜想，试图缓解。他说梦是穿越了两道不同的门进来，一扇是象牙的门，那是虚假捉弄人的梦，另一扇是牛角的门，只有这样的梦才是真实有预言力量。后面到第115页又写到，梦是人对自己的松手，一种彻底的松手。大概正因为这样，我们往往相信梦复现出某个或某些更真实的我，赋予它一个身相的意义，一个诸如认识我自己的睿智意义。但这里还有另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像是接续着莎士比亚那句话，梦像是把一本完好的书拆散开来，再自由的随意的组合起来。这本完好的书就是白天的我们自己，也就是波德莱尔讲梦里会有多出来的东西，最多只是某些我们以为遗忘的东西，乃至于某个更原初、更幼稚、更未经改善处理、更接近生物性的我。这让我想到麻醉以后的我们是在说些什么话呢？这些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从而有意无意地赋予它异常的价值。我们在白天的清醒时光，站在人群里、人群中，站在世界里、人群中是拿不出来的，只因为每一样具体存在的食物都限制着我们，他人的存在也限制我们，还有时间流水的先后顺序更根本限制我们。更何况我们本来就只拥有时间的一节一段，没更多了。生命本身就是有头尾，有不可逾越死亡界限，便只有做梦在那里，没有真的世界，真的他者，时间可任意连结重设，这些东西才得以自由自在地释放出来。这也许才是梦最富意义的地方。我是说一种极尽不可能的自由，一种取消白天世界种种界限的自由，也就是说不是梦的内容本身，而是一个对白天森严界限的纠正和释放。通过相同材料的组合，以一种示范的模样，一种启示的模样，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以及整个世界可以不必然只死一途。再提出一些更有意思的话题来聊睡眠，谢谢收听。